来到 Beta Finch，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与我一起主持的是 Jordan。 本周我们深入分析埃克森美孚公司第一季度2026年的财报和电话会议。首先，我需要给大家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好的 ，Jordan，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什么？这个季度对埃克森美孚来说可真是个黑天鹅事件啊！
完全同意 Alex， 中东局势的冲击对这家能源巨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令人惊讶的是，埃克森美孚仍然展现了相当的韧性。首席执行官 Darren Woods 在电话会议上多次强调了公司的竞争优势，他们称之为规模、整合和执行卓越。
那么让我们从数字开始，虽然完整的财务数据在这份文档中并不全面，但 Woods 确实提到了一些关键成绩。他说，除去已识别项目和时间影响后，第一季度的每股收益环比2025年有所上升，能源产品部门赚取了28亿美元，相比去年增长了20亿美元。这是什么推动的？
主要是三个因素。首先，炼油利润率的飙升。由于中东供应中断，炼油产能和利润率大幅提高。沃兹提到，从二月到三月，他们的炼油产能增加了20万桶每天，这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炼油厂的产能。其次，他们在全球贸易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利用自己的全球一体化优势重新配置供应。第三，他们的交易组织，这是他们在过去几年建立的一个关键能力，正在发挥关键作用。
是的，这很有趣。它真正展示了为什么一家真正一体化的能源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有优势。但让我们谈谈中东问题。乌兹在电话会议上被问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和卡塔尔操作的直接问题，情况到底有多糟？
不容小觑。埃克森美孚在卡塔尔的两列液化天然气列车被损坏，乌兹说修复时间可能在3到5年之间，这代表全球产量的约3%。但这里有个讽刺之处，埃克森美孚实际上可能因此获利。好吧，虽然短期内他们失去了3%的产量，但液化天然气市场变得非常紧张。 Wells 声称市场曾预期液化天然气供应过剩，但现在那种担忧已经消散，他们说长度已经消失。此外，他们的 Golden Pass 液化天然气设施刚刚在3月实现首次液化天然气生产，这个设施将使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增加约 5%， 最终增加 15%， 这是在液化天然气需求最旺盛的时候。
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上游业务，圭亚那似乎仍然是明星。
绝对是。沃兹说圭亚那达到了创纪录的产量，他们有三个项目正在建设中， Oahu、 Whiptail 和 Hammerhead。 Oahu 预计今年年底前投产，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执行节奏。但除了数字之外，有一个很好的举措值得注意，埃克森美孚承诺在10年内为圭亚那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投资1亿美元，这对长期的国家关系是一个明智的举措。
现在让我们谈谈一些技术亮点，因为这对一家大型能源公司来说是相当令人兴奋的。
是的，他们在几个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首先，在圭亚那，他们实现了第一个深水完全自动化井段，这涉及钻机自动化和自动下井导向工具，这既提高了安全性，也提高了效率。但更大的举措是他们企业级流程和数据平台的转型，这是他们称之为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他们刚刚推出了新的现代员工支持系统，它简化了工作流程，涵盖50多个国家，这没有造成任何业务中断，这本身就是一个壮举。
这对长期竞争力意味着什么？
这很关键。沃兹坚持说，没有过去10年所做的改变，这个游戏改变项目就不可能，这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基础，它让员工能够专注于高价值工作， 在一个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许多公司仍在使用相当陈旧的系统，这是一个重要的优势。
让我们快速转向低碳解决方案，因为这变得越来越重要。
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他们开始从第二代气体收集项目、运输和储存捕获的二氧化碳。这是不到一年内的第二次启动，他们计划在今年和明年启动额外能力，捕获400万吨每年的二氧化碳。更重要的是，物子明确指出，这些项目的回报具有竞争力，与他们基础业务中的投资相当。
这很有趣，因为许多投资者认为能源公司的清洁能源举措是否盈利，埃克森美孚似乎在说这些实际上是有利可图的。
确实，他们还在肯塔基州的先进合成石墨试点生产厂进行了剪彩仪式，这是实验室规模开发和完全商业部署之间的关键里程碑。
现在让我们谈谈问答环节中一些有趣的讨论。有一个关于委内瑞拉机会的非常有趣的交流。
是的，这很有趣。委内瑞拉的石油现在对世界更加开放了。Woods 说他们在与特朗普政府和委内瑞拉政府合作塑造这个机会的情境。他强调了关键点。委内瑞拉的石油非常稠重，他说以低成本方式开发这种油至关重要。但这就是埃克森美孚的优势所在，他们在加拿大拥有重油资源，并一直在进行重油技术开发。沃斯说他们在低成本生产委内瑞拉资源方面的独特地位，这可能是未来几年的一个重大机会。
一位分析师还对美国原油出口禁令提出了有趣的问题。
是的，一位分析师询问对原油出口禁令的风险。沃斯的回应非常有说服力，他说公司出口产品是因为他们没有国内需求，最有利可图的桶是供应本地市场的桶，因为运输成本最低。他论证说，如果您关闭出口，您就关闭了生产，对美国来说这特别成问题，因为伴随石油而来的是天然气。他指出美国经济受益于廉价的低价天然气，这推动了工业和制造业，导致经济增长和就业，限制出口会损害这些优势。沃兹表示他对特朗普政府理解这一点，并且不考虑使用这个杠杆感到非常欣慰。有趣的是，一位分析师询问埃克森美孚是否会在更高的油价驱动下改变他们在二叠盆地的方式。他们指导2026年产量达180万桶每天，最终达到250万桶每天。沃斯说他们一直都在全力以赴，他说他们不像一些竞争对手那样认为该资源已经平台化，他坚持他们将继续专注于以低成本方式进行，并且他们对技术进步提高资本效率的潜力非常乐观。
总结一下， Jordan 这个季度对埃克森美孚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有几个关键要点。首先，尽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供应中断，他们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执行和韧性。他们的一体化商业模式来自上游的优势资产、一流的炼油和贸易能力，在压力下得到了验证。其次，长期战略看起来很稳健。圭亚那的增长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液化天然气投资组合正在多样化，技术投资和企业转型将在几年内创造竞争优势。第三，他们在低碳解决方案和技术方面的工作正在产生可盈利的结果，这不仅仅是公关噱头。最后，委内瑞拉、中东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机会可能在今后几年为股东创造重大价值。
非常好的总结。在我们结束之前，Jordan， 您想在这里添加任何最后的想法吗？
我会说，这虽然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季度，但埃克森美孚展现的执行和前瞻性战略投资应该给投资者信心，他们不只是在反映当前的环境，他们正在塑造未来。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警告，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收听 Beta Finch， 我是 Alex， 与我一起的是 Jordan。 对于任何问题或想要更多信息，请查看您的播客描述中的所有相关链接。下周再见。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